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洛杉矶时报昨天有一篇长篇的独家报道它是说这个川普政府呢，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我们常说的 UCLA 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其中一部分呢曝光了。尽管它不是全部的内容但是呢这个长达28页的信函呢里边有一些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梗概这个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要求如何来让这个大学执行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个保守主义议程的一些新的政策基本上就体现在这一个就是计划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前就是今年其实是去年发生的在 UCLA 举行的这个抗议示威的活动当时不是因为为了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然后在UCLA 不是举行了这个学生扎营啊什么的在那个大广场举行就是抗议嘛那么这个呢对犹太学生对来自于以色列的这个学生呢构成了某种威胁他们的这个等于是叫做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一些这个限制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就告到了这个法庭上去那么现在呢司法部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8月份的时候司法部就提出来要和这个洛杉矶分校啊要达成一个和解的话政府提出了诸多的要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份和解协议当中政府有哪些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对 UCLA 或者是加州大学来说是不是可以接受
是那这份一共是超过7300个字的这个和解提案当中呢规划了是一个为期3年的协议那在这个当中呢有非常多具体的细节主要分成几大类就是要求首先要求这个 UCLA 哈要分5年支付一个罚金每年2亿那就一共是10亿然后另外呢再要设立一个$1.72亿的基金用于这个有民权侵权申诉的人那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12亿这就是硬核了当初这个八月份司法部跟这个 UCLA 提出和解协议里面的这个目标只是说把这12亿呢具体分化里该怎么样去使用再来一个呢就是确保不录取反西方的外国学生还有呢要支付和解相关的所有费用包括这个外部监督员的费用以及每年公布和申请录取学生的人口统计数据按照种族肤色 GPA 和标化考试成绩来分类还要 UCLA 呢公开声明不再承认跨性别人士的身份并且呢停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治疗那同时呢要允许政府接触所有 UCLA 的员工设施文件和协议相关的数据除了那种律师和客户之间的有特许保密协议的这些文件那当然这个加州的州长Newsom 呢就说这个根本就是敲诈而且呢对于加州大学 UCLA 来讲呢他也认为这完全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在违背了 UCLA 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基础价值观
对所以这个呢到底能不能就是获得批准呢现在还不清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赔了10亿加1.72亿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费用呢12亿元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是联邦政府解禁啊差不多5亿元的这个来自于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能源部的一些研究经费啊现在不是暂停或者是冻结了嘛这5亿元的这个研究经费呢如果你付12亿的话我给你5亿那对 UCLA 来说那这样的话我不是等于多付了7亿元吗所以呢他到底能不能接受咱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正在进行正在就是说联邦政府至少是希望 UCLA 和加州大学系统呢来进行谈判啊看看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条款当中呢有哪些东西还是可以让步的。 那么从这份文件来看呢，显然是一个匆匆忙忙拼凑起来的一份文件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文件当中，他就发现很多名词、动词、时态都不太一样，显然是从各种各样的文件当中，这边copy paste 的，那边 copy paste 的，就把它拼凑起来了。你比如说文件当中提到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 Julio Frank 啊，他称之为他是 UC 总校长，这本身就是错了哈。然后关于 UCLA 医学院也是张冠李戴，说成是这个Feinberg 医学院，但实际上 Feinberg 医学院呢是西北大学的医学院，我们 UCLA 的医学院叫做 Ronald Reagan Medical Center 哈，是这个医疗中心。所以你看得出来他是从其他的这个文件当中这个 copy 过来的。那么从提案的大部分的措辞和条款来看呢，似乎是和司法部和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和 Brown 大学这两个常春藤大学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大学已经和联邦政府达成了协议啊，而且这个协议的最终的文件文本呢也已经公布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对比的话就知道啊，原来是差不多的。那么现在政府的调查还没有完全结束，还不只是对 UCLA 啊，现在已经延伸到了 UC Berkeley， 延伸到了其他的大学了。因为9月4号的时候呢 ，UC Berkeley 就已经通知学校的160名教职员工和学生，说是作为教育部民权办公室调查的一部分，他们的姓名以及个人的有一些资讯呢，已经提交给联邦政府了。
是，那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呢，从今天开始，今天和明天两天呢，加州大学董事会呢就会举行第一次的这个公开会议，来一起讨论这个经费冻结和跟司法部的这个谈判问题。因为我们加州的这个大学有点特别，就是你虽然看起来好像主要的这个火力都是对着这个 UCLA， 但它毕竟是整个加州大学的一个体系，就是所谓唇亡齿寒。那就像刚才高大哥讲的，UC Berkeley 也已经有一些动作是需要跟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呢，旧金山的联邦地方法院呢也将进行一个听证会，要审理加州大学旧金山和 Berkeley 教师在之前呢因为经费取消而提起的诉讼。那法官这个 Rita Lin 他上个月的时候呢就已经裁定了，就是政府必须解冻$810,000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拨给 UCLA。 然后呢，那这一次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呢就将聚焦在这个 UCLA 大约$5亿的这个 NIH， 就是国家健康的这个他们这边的经费。那其实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知道，对于 UCLA 这样的这种研究学府来说，他每年哈，就根据 UCLA 自己的数据显示，他的研究支出当中大概有 57% 是来自于联邦的这个赞助项目。所以这个他的研究支出总额呢大概是$15.2亿。那么这个$5亿呢大概就占到了他的1/3。再来一个呢，就是说经过这个，因为要开这样的一个公开会议呢，也是大家整个这个 UC 系统，除了 UCLA 之外， UC 系统自己也要统一自己的一个行动的路线，或者是自己一个对应的路线，然后来看怎么样能够把和解信上要求的那些内容，包括反犹啊，包括这个性跨性别啊等等的这些，大家有一个一致性的反应。嘎哥，
对这个，在这个信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司法部，或者说应该说是这个川普政府吧，啊，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个有几点不满意哈。第一呢，就是有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指控哈，这个在信里头呢明确说了，说 UCLA 啊没有能够解决在校园之内这个设立一个或者改善犹太公民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在学习和研究这个环境当中呢，他没有解除让这个犹太学生或者是学者这个感到安全或者是没有任何偏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这个是罚款的一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公立学校至少是应该保持一个没有任何偏见啊，包括没有反犹太主义偏见的这么一个环境啊，教学和研究环境。但是你 UCLA 没有做到啊，所以这个是违反了就是人权保护法。同时呢 川普政府还是提出许多要求啊。其实这些要求呢，已经被 UCLA 已经实就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啊。比如说，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或者是国籍来拒绝任何人进入到校园设施当中去。以前如果有的话，现在也取消了啊。就是说，不管你是谁，想进到校园里头，不管你是这个要做演讲也好，要接受教育也好，这个跟你的肤色、跟你的种族和你的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去年有一个亲巴勒斯坦的营地遭到暴力冲击之后啊，活动人士不是就是其实很多的官司都是根据去年的这个营地，发生暴动、发生暴力冲突之后才引起的哈。当时呢，就是这个营地的亲巴勒斯坦的这些活跃分子呢，他们就限制亲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学生或者学者进入到营地或者是参加其他的抗议活动。那然后呢，他们是要求如果要是进去的话，要有一个什么意识形态的宣言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呢，现在 UCLA 已经明确禁止了，不许做这样的这个规定啊。那除非你符合我的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要求，否则的话你不许进入，那这个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哈。还有呢，就是 UCLA 还必须要求UCLA 要聘请一个外部的公司进行校园的调查，重点就是关注这个犹太学生还有反犹太主义的这种经历。
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呢，就是政府要求禁止 UCLA 的这个医疗中心给未成年人提供性别肯定的激素治疗和手术，并且要求这个学校要公开声明不承认跨性别身份，那么包括不允许跨性别者进入匹配其性别认同的运动队、洗手间或者是宿舍。那么政府要求呢 UCLA根据这个第九条的合规，男性不得参加限制为女性的体育项目。其实在以前哈，这个 UCLA 的官方政策上，它是承认跨性别人士的性别认同，那么在这个招生录取还有校园注册系统里面，学生都是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性别身份。那学校呢，当然也提供这个 LGBTQ 的这个资源中心，给这个跨性别和这个非二元性别就学生提供一些咨询。那另外呢，在校园参与上面呢，其实 UCLA 呢是属于 NCAA 的，也就是美国大学协会的成员校。NCAA 呢在2022年的时候曾经更新过他们的政策，就是跨性别运动员是否能够参赛，要取决于各单项体育协会的规定。所以在 UCLA 的层面上，跨性别学生是可以按照他的性别认同参加校内的娱乐性运动。那么如果是说这个人，这个学生参加到这个 NCAA 级别的校队的话呢，那么他就要符合这个NCAA 的这个一些政策。比如说跨性别女性要参赛，通常要提供一定周期的这个激素治疗和抑制证明。那也就意味着说，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跨性别学生是可以代表 UCLA 参赛的。但是现在呢，政府呢，
对，那是以前的规定啊，现在联邦政府要求说不许，不可以参加，就是说你哪怕是一个跨性别的人士，从男性变成女性了，那你也不可以参加女性的单性别的，除非他是混合的，比如说混合双打什么的，你可以作为你的男性来参加，但是不能作为女性来参加。他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竞争的不平等哈，这个是司法部的这个要求。那好，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呢，再就这个 UCLA 他的这个和解协议，如果要是批准的话，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UCLA 哈，洛杉矶分校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的这个和政府之间达成和解协议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现在还没有达成啊，这个呢只是政府提出来的条件。那么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有关于种族、就业和招生当中的多元化的这个标准啊。司法部提出来的这个和解方案当中明确规定了，说 UCLA 要任命一名高级的管理人员，就高层的这个主管吧，对该校在招生和就业方面的多元化的，就是 DEI 的多元化公平包容政策进行彻底审查，而且呢要取消政策当中的任何的歧视性的规定。比如说 在学校招生和这个升职提终身教授或者是薪资方面都不许有任何有关于 DEI 的这个标准啊，间接的方法也不可以。所谓的间接方法就是说，如果你是申请的学生，那么你在你的个人简历这个人陈述方面，你在你的文章里头写到了提到了自己是来自于一个少数族裔的家庭，然后克服了困境之类的，这个都不可以啊，这个就等于是暗示你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都不可以。尽管在最高法院对这个哈佛大学招生的规定当中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说这样的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联邦政府呢现在等于是更进一步说不行啊，这样间接的都不可以，间接方法都不可以。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华人子弟来说可能也要稍微那个留意一下。不过好在这个华人基本上在大学录取方面呢几乎不被认为是少数族裔啊，因为现在取消了平权法案之后，不管是在常春藤学校是在其他的大学包括 UC 系统里边，华人的学生都是大幅的增加了。
是，然后再有一项呢，就是说针对这个国际留学生的问题，那么现在司法部的提案呢，就要求要拒绝可能有反美、反西方或者反犹太的学生，那也就是引入一部分程度的这个审查。但是 UCLA 原本的录取政策呢，就是标准录取标准根据学术成绩，而不审查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再来一个呢，司法部会希望说减少。可是呢，其实对于这个学校来讲，国际学生呢是他财政收入还有这个校园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还有一项呢，就是说要向司法部要求这个 UCLA 要向这个系统移民系统或者是国土安全部的系统上交所有这个student visa 就是学生签证的这些学生他们的这个纪律记录。那么之前的学校的做法呢是，如果这个学生有纪律的或者是处分的这个案报告呢，他会上交，而不是说集体上交，就是这学生没事我为什么要上，我就不用去上交他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中的这个双方之间的差距，还有他最后的这个可执行程度到底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好比说咱们说这个政治审查，这些就是说反犹反西方，这其实是个相对来讲比较模糊的。那么大学录取学生主要依据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个人的这个 essay 小作文，然后还有推荐信，政治立场本来是不作为这个合法考量的，而且作为一个学校来讲，他有什么能力去界定这个学生到底是反美的、反西方的还是反犹的？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也容易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审查。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个国际学生，目前来讲呢，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占到整个 UCLA 7.7%，然后呢，他在这个当中的学费上面呢，其实因为他们付的是全额学费嘛，所以在这个费用上也是给 UCLA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对，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哈，这个可能在以后如果要是 UCLA 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这个和解方案的话，他可能必须要考虑是不是可以改变。就是加州大学 UCLA 这个分校啊，他是现在是不要求本科生提交 SAT 和 ACT 的考试成绩的。即使你提交也不会在这个招生的考核当中被考虑。那么如果你连那个 DEI 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多元化啊、包容种族的这些东西不考虑的话，又不要考虑学术成绩的话，那你凭什么标准来录取呢？这是一个问题哈，因为 SAT 和 ACT 毕竟是一个通用的统一的考试嘛，至少它能衡量出一个学生考试的这个成绩啊，通过统一的考试的一个成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靠 GPA 啊，就是靠这个学校你高中比如说两年三年的 GPA 平均的 GPA 我来考虑啊。当然他这个也是要求减少那个富裕家庭子弟的，比如说通过补习啊什么的来提高自己的分数的这样的形成的一个差距，尽量做到平等，但是这个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啊。所以呢很多的问题啊，现在政府已经提出来他们的要求了，提出来他们的条件了，那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看看 UC 系统和 UCLA 啊，到底在这些方面，他们和政府最后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